弟兄姊妹们好，很高兴能够再一次到这里来，而今天也是非常的特别，是你们教会成立10周年的这个感恩在神面前一同的聚集的。那么我上一次来跟你们讲到一点使徒保罗所有的感恩，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也考虑了到底这一次跟你们传什么样的信息。我开头我是好好去查了圣经对着10年这一件事情的记载，圣经没有什么特别用的，所以圣经中没有什么特别10年有什么特别的表现的故事。但是我自己按照经验来说的，照着我自己信主60多年呢，我侍奉主也是很久了，在各地侍奉，无论是在当初在台湾或者现在在北美的一个的教会，开始大都像你们教会一样的，在弟兄姊妹家里面只有10几个人开始的，逐渐扩展了，家中房子不够用了，然后接外面的地方，接外面地方逐渐扩展了，像你们这个教会是很典型的了。开头这个10年的里头，也只不过陈弟兄的有一夫妇有负担，在他家里头这样的开始的。那么现在你们开始一共有几百人了，而几百人正是感谢主的，有好多人蒙恩的了。那么现在已经10年过去了，感谢以往的恩典，但是照我经验来说的，到第二个10年的时候了，那是盼望主带你们到一个新的一个境界。神给我们的恩典就是越过越新的，越过越丰富的，我们要宝贝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不要停留在神的恩典。我们仅仅宝贝神的恩典而停留在神的恩典里面了，这个我们的恩典就成我们的绊脚石，就我们不能够成长的。那么今天不要说我们华人的同胞还有多少人还没有听见福音了，福音是要传出去的，即使我们已经蒙恩的人了，灵命上要逐渐的成长。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了啊，我们神创造我们照他荣耀的形象的，等到我们到了我们的祖宗啊，亚当夏娃受了魔鬼的引诱堕落了之后呢，形象被破坏掉了。第二首诗歌所唱的啦，主耶稣到地上来恢复做这工作，他没有讲明了恢复什么，他所讲明的只恢复到我们的罪得着赦免，罪得着赦免还并不是神完满的心意，罪得着赦免不过神要赐恩给我们一个步骤，他所要赐恩的能叫我们蒙恩罪赦免的人能够彰显神的荣美的。那么什么就是彰显神的荣美？刚刚我们所唱的第三首诗歌了，哦，我要向你彰显主的荣美，乃是彰显他的甘甜，他的温柔，他的忍耐，彰显他的荣美了，乃是主在品格上所有的一些的表现。但是我来唱的时候呢，我正是心中有一个的挂心，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受了儒家的影响，儒家所注重的也是相当注重的人在地上的生活和道德，但是儒家所用的方法乃是要激发人理智上的了解，然后用意志来达到这种的境界的，这是叫儒家的。基督教的里面呢所讲的那一些的最后的表现比儒家还更高一点，大体是相仿的，但是基督教的里头神的救恩跟儒家是非常的特别，是特别是什么？我们有这个的目标了，但是我们做不到的，我们如果要努力要去实行，能够叫做个形象能够显在我们身上，亲爱弟兄姊妹，我愿意告诉你们是我们做不到的。切不要说别的事了，我那人昨天跟你们讲到一些的家庭，我的印象你们这个一次是不够的我那人没有时间跟你们讲到养育儿女，又讲到养育儿女的1岁到6岁是一次，6岁到12岁是一次，13岁到18岁是一次，3次，最少3个小时了。 那么夫妇之间，我不知道他昨天讲了多少了。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了，三代之间，像你们在美国读了书做事的啦，你们父母来了，那我也不大清楚你们家中的光景。请问你们父母来了之后跟你们住，住过了半年之后愉快不愉快？还都是基督徒哦，三个礼拜没有关系的，三个月就麻烦喽，有半年是很不容易喽。还是基督徒的啦，还都蛮爱主的了，还常常读经祷告的，还是常常做礼拜的。我就发现基督徒很庄稼，到礼拜堂蛮好样子的，回到家是另外一个脸色的。所以这个给我们告诉什么呢？乃是我们缺少到叫主的救恩能够深入在我们的身上，深入在我们身上，先在我们个人，第二在我们家庭，然后在我们的亲友当中，这是我们的社会和我们国家的当中了，就是一步一步的。而这一件事啦，我按照人的眼光来说是谈何容易，要有这一种的改变了，连你们结婚当初都是谈恋爱了，两三年之后这是结婚的了，哦哟，愿意白首偕老的了，请问是不是生婚姻生活很喜乐？那我不知道我那人跟你们讲没有，按照我所讲到一个家庭是五个时期，头一个时期是很甜美，是蜜月时期。什么叫蜜月时期？一个月哦，没有一年的咯，一个月之后就不行咯。我都遇见过有两个家庭呢，结婚当天晚上就吵架的。哦，我还是基督徒嘞。那我就发现是什么，一个基督徒了不知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是怎么样的领受的。这是有太多的事情了，我们这是需要学习的。那么这一次的话呢，我也跟你们一同来分享的啦，因为细节上没有办法分享，也是圣经中也是很重大的，那是约翰福音第13章13-16节到14章的里面的。那么你们大概读圣经的人都能够记得，你记得福音书很特别，马太马可路加三部分所记载的差不多70%-80%东西是相同的，但约翰福音所记载的与前三本福音书一半以上是不同的。而约翰的记载的约翰福音，那一个时候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三本书已经在教会都很流行了，约翰呢大概到时候终日主后起码是60多年，也可能是他拔摩海岛上回来的时候了，以后是主后90年了。那一个时候呢，其他的使徒都已经殉道了，是约翰还留在地上的。那约翰留在地上的时候，福音已经传光了，很快了。单单使徒保罗20年的时间，把福音传到了亚细亚、马其顿、亚盖亚，传到罗马。从教会的历史来说的，他福音一直传到了西班牙。你知道西班牙就那个时候的地界，他们说有人的来往的最远的地方是西班牙了。那使徒保罗在那一种的环境，没有什么交通好的工具的，又是治安不好的了，他福音一传到了西班牙了。说各许多地方教会都建立起来了，但是等到约翰老年的时候，就发现教会建立起来不错，好多的信主人在信仰上流失掉了。所以你记得主耶稣呼召彼得和约翰的时候，他是蒲网的，不就来呼召了那约翰的时候，他是蒲网的。所以彼得呢是打网的，把鱼从海里捞出来的。等到约翰起来的时候呢，网破掉了，鱼就流出去了。所以约翰呢，当他来写到主耶稣的这个3年半的生活的时候，他所记载的事情呢，是许多乃是其他三本福音书所没有记载的。那切不要说是约翰一书了，切不要说是启示录了，是别的使徒所没有记载的了。而约翰呢，他的记载呢，乃是盼望蒙恩的人真正了解 到底我们蒙的恩典它的内容是什么，到底我们蒙的恩典我们领受的丰盛是什么，到底我们已经信主了之后我们在他面前应该是如何的生活的，那这是约翰所有的一个的负担的。所以约翰的负担呢，对着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非常非常大的用处的。按照我的经验，你我今天是在美国做基督徒的，你放心，这美国基督徒不会有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哟，基督徒受了这么大的逼迫了，美国地方不会有文化大革命的。但是美国地方的基督徒受到了破坏，常常比文化大革命还要厉害。美撒旦在美国是光明的天使，笑嘻嘻的，不像文化大革命是这么凶的来斗争基督徒的了。但你会发现呢，许多的基督徒在美国因为读书，因为事业，因为生活的享受，因为地上的工作了，渐渐就离开了主了。所以今天呢，我也发现在基督徒的当中呢，正是需要约翰的那个信息，就我们知道我们到底蒙恩宝贝的地方在哪里，而我蒙恩了之后我们的生活在哪里。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约翰写了约翰的福音。那么我自己一直做传道到现在，如果一个人新蒙恩的时候，我劝他先读约翰福音。为什么呀？约翰福音最容易明白，最容易懂的。但是另外一点呢，约翰福音是四本福音是最难懂得的。约翰福音所讲的很浅显，约翰福音所讲的这是一个老祖父啊跟孙子们讲话的啦，用孙子们的语气来讲的啦，这个叫我们很从浅的地方能够了解的。但是约翰的话所含包含的东西啊非常的丰富，不光是丰富，是非常的深刻。那么还有一件事啦，读约翰福音不容易，因为约翰福音啊，这犹太人的当中所用的一个非常高等的一种的笔法，所以我们中国人呢还比较容易的。所以中国人的生活的当中呢，也有许多是象征型的、表号型的来这个的讲解它。那我不知道大家你们欢不欢喜中国的京戏？好、哦，京戏来唱的时候，哦，这个台子上呢，那个护台上呢有个的台子，那个人呢，拿一个的一个鞭子来唱，因为什么？什么意思？拿着鞭子表明他是骑着马，一个台子表明一座山。哎，所以你不懂京戏不知道了，为什么这个表示的？那么还有呢，你看到我们中国的京戏呢，每一个脸的样子都不一样的哈，这个脸的样子啊，把他的个性都表明出来了。但是你知道，我们中国的思想跟犹太人思想很近的，犹太人也常常这样的。所以约翰福音难读在什么地方呢？约翰福音难读的不像马太、马可、路加讲的很白，容易懂得。约翰呢，乃是了解他属灵上真实的意义，用一种的哲学家的语气来把它表明出来的。所以约翰福音啊，乃说太初于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于神同在，讲了一句我们搞不清到底讲什么。原来这个道就是主耶稣，他把主耶稣呢，不像前头三本福音说是玛利亚所生的，生在伯利恒的啦，他都不讲的啦。耶稣是谁？耶稣呢是道，道是话，话是什么？是神的表白，神把他的心意，把他的作为呢都表白了出来，这是话，而这个话就是讲到这一位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所以他把耶稣基督的名字就是话，把约翰一书了，扔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看见我们亲手摸过亲眼见过的，到底什么时候生命之道？原来生命之道就讲到这个耶稣基督哦。所以他用生命之道来把主耶稣在地上所有的生活行为呢，把它包含在一起了。所以约翰呢，他是相当是犹太人中间一种的思想呢，用一种的表号的一种的方式，把一种真理讲明出来了。 是我相信你们都能够记得了，约翰福音第一章了，当他出来之后到司洗约翰那里受洗了，司洗约翰说了，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怎么是羔羊呢？明明是一个人吗？他那里说是看哪、神的羔羊。他这句话是什么？这句话我们中国人不大懂的，犹太人懂得了，因为犹太人呢，从他摩西带他们从埃及出来过逾越节，已经宰着羔羊的了。而犹太人呢，经常在神面前每天要献上祭的了，而祭大多是用羊来祭的了。那么就约翰来讲，看哪、神的羔羊，你们犹太人每一年逾越节所献的那个羔羊，每一天在圣殿所写的羔不是个表号，真正所指明的了，乃是指明到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啊，讲到耶稣基督出现在人家当中啊，他就看那圣的羔羊。那你看见了，到约翰福音到了第六章了，他怎么说？我是天上降下的粮。约翰福音第四章了，你喝了地上的水还要再渴，你喝了我所赐你的水就永远不渴，是吧？那到底什么是水？我们也搞不清楚了，是吧？我们信主了喝了水了没有？没有喝到嘛。跟约翰说这是水了。约翰福音第六章说我是生命的粮啊，摩西的旷野了给你们玛拿的了，但我们的祖宗吃了玛拿还要死的了，我要是吃生命的粮给你们，吃了我的粮并不死了。他们不明白了，他们说主啊，你怎么把粮吃给我们呢？他说我的粮，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啊，就因着我而活着的。哎呦，叫人吓死了，我怎么那个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呢？是吧？所以到那个时候了，他们都不明白了，不明白了，主耶稣有一些人啊就离开了。怎么说？这话甚难，谁能信呢？所以好多人离开了，到好多离开了，主耶稣回头看几个门徒还跟着他了，主耶稣很爽快，你们也要去吗？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踪谁呢？彼得还认识主耶稣永生之道，为什么缘故呢？彼得听懂了，主耶稣说我的肉可以吃的，我的血可以喝的，以后他就讲到了，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主耶稣说天上的粮了，乃是说到是借着他的话把他自己表明了出来了。那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我们人做事是做借着手做的，神做事是借着口来做的。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们只是都用手的吗？神并不是，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了，是吧？神做事用口的，什么叫做口？神叫做的话来做事的，而这个的话什么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约翰福音啊，特别还记载了，约翰福音是好牧人为羊舍命，是吧？什么是好牧人？他乃是好牧人。什么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是羊。约翰福音十五章了，我是真葡萄树。那这些话了，我们中国人应该听得懂的了，它不是真正它一棵树的，它是把从旧约的里面葡萄的树的旧约的意思了来说到他自己的身上了。是什么是真葡萄树？真葡萄树了，乃是有许多的枝子，而我们蒙恩的人是他树上的枝子了。说真葡萄树什么？真葡萄树了，乃是基督和蒙恩的连在一起一个的教会。这约翰说的这个真葡萄树了，所以约翰福音呢，用这一种的方式把属灵事情讲起来的。那我要跟你们讲这个，这是我的引言。那我这次要跟你们讲的，就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的末了的。那这个末了是什么呢？大家总记得约翰福音十三章，主耶稣那一天替门徒们洗脚，对不对？门徒们洗脚过了之后啦，然后要跟着他们一同离开了。到离开的时候啦，主耶稣就要跟他们讲到非常重大的事。主耶稣啊，有几次给门徒们去了，他到耶路撒冷要被交在外邦人手里头，他们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门徒们听见都吓死了。哦，门徒们听见吓死了。是主耶稣啊，门徒们以为跟着主耶稣了，主耶稣能够做君王了，做弥赛亚了，复兴以色列国了。是门徒们跟随主了，连最近跟随主耶稣的门徒的当中了，你记得有一次他的姑妈还是姨妈，我也搞不清楚了，西庇太的太太来求耶稣了，跟耶稣说，我有一事情求你，你无论如何答应的，主要是你要求我什么呢？到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我两个儿子，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儿子什么？是约翰，约翰什么？约翰搞头脑的，彼得不搞头脑的，彼得气死了，两边都给你做去，我做哪里呢？哦，原来是你两个人呐、啊，要有位置，你还不好意思跟主耶稣讲了，把你妈妈拖出来讲的啦。那这是约翰一种的做法啦，那这种情形呢，那么主耶稣也都知道了。按照我自己读圣经了解了，主耶稣有三年之久来带领这帮门徒，最少两年半，到快要离开了，这帮门徒简直是不争气。不了解主耶稣到底要做什么，所以他们想念到了，还是想念到主能够成为一个整个犹太人的王了，说跟随他就好了。当到有一天没有想到主耶稣被抓去了，主耶稣钉了十字架了，所以这么门徒们完全是灰心的。所以主耶稣知道他们会灰心的，主耶稣知道他们所盼望的不过是地上的一个弥赛亚国，而主耶稣到地上来所带领的，并不是要带当时并不是要带领地上的一个弥赛亚国。所以你知道，犹太人知道今天只有20%的犹太人信主耶稣弥赛亚的，80%人不信的。为什么不信呢？因为他们说弥赛亚来到了，一定就我们犹太人建国起来是居上不居下的，是全世界最强的国家了。这个耶稣到地上33年了，根本也没有建立起国家来，他怎么是弥赛亚呢？所以这一个犹太人呢，反不承认主耶稣弥赛亚有根据的，他们很可惜。旧约里都讲到弥赛亚是来两次，头一次是卑微的，第二次是有威严的了。所以我也跟有一些犹太朋友讲过了，他们不相信那个钉着十字架的那一个的耶稣乃是要来的弥赛亚。我跟他们提到许多圣经节，他们有喊话，许多的话来跟我争辩的。但我跟他们提到了以赛亚53章，他们没有话讲，像根出于干地了，耶和华将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犹太人不能解释这一段，那这是弥赛亚头一次来了，要建立一个国度的了。这个国度有了主耶稣，建立要他复活升天的时候了，然后差遣门徒们在地上要把他国度逐渐扩展，逐渐扩展。当他的国度都扩展了，他得救的人数已经满了，主耶稣然后第二次再来。所以主耶稣说的很好了，头一次来并不是为了审判的，头一次来不过是来救赎的了。那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了，改了，他乃是要施行他的审判了。所以我们今天呢，乃是主耶稣的头一次来到第二次来之前的，还是恩典的时候了。但是等到第二一次时间满了，恩典的时代关门了，我们再传福音没有人信主了，到那个时候主耶稣来了，完全要施行这个审判的了。那么从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他第二次来隔了多久呢？已经有2000年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2000年功夫了，还等着他第二次再来，对不对？对的。但是又很可惜，等得太久了吗？所以主耶稣要离开门徒之前呢，他的到那一天约翰福音13章替了门徒洗脚了，给他们新的命令，要他们弟兄彼此相爱。然后呢，主耶稣要解释他到十字架上不是单单死，但是十字架上要复活。是十字架有两面，死那是担当我们的罪恶，叫我们的罪都是赦免的，复活是叫我们重生的了。而这个重生的话呢，乃是他要把天国建立在这个的地上。所以约翰福音3章16、3章里面呢，尼哥底母的故事大家都能够记得。尼哥底母的故事讲什么？讲到重生，不对， 尼哥底母的故事是重生进到神的国，重生是一个的过程，进到神的国才是的。你记得使徒行传第一章，主耶稣复活了之后跟门徒们有十天，跟他们讲了讲论到神的国，说我真正是想到，我如果那个时候在了，要跟路加讲了，主耶稣复活有十天了，跟门徒们讲到神的国，你会说一句话都不记得，这么重要的话都不记得了。哦，这记在以后的以五旬节啦，这个光景啦，以后的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啦，以后保罗在各地来做的啦，啊，你为什么你过了个十天的功夫都不记得呢？但是我以后发现呢，这是我不明白圣经。使徒行传把主耶稣十天的时间要扔到神的国的时候都已经记载下来，怎么记载？借着这一帮的使徒们，借着初期的教会的表现，这就是神国的表现了。所以你会看见使徒行第一章里面呢，说到主耶稣复活向门徒们显现有十天之久，跟他们讲到神的国，最后怎么结束呢？保罗被关在监牢，方胆讲了神的国，没有人禁止。所以整个的使徒行传是讲到神的国，这个神的国了，不是我们等到将来我们进去了，到主耶稣一复活的时候了，神的国在地上已经开始了，已经发展下去了。那我再上更实在一点，你我今天都在这个神的国的里面了。所以你知道我们都公民的，什么叫国？国有三个的条件，头一个有土地，第二个有人民，第三有政府，三个条件了。那么今天的天国，土地在哪里？看不见的，人民分在的国地了，政府都更看不见的了，看不见的。但实实在在，天国，主耶稣说，天国你不要以为它在这里在那里，天国就在你们的当中。怎么在我们当中呢？看来看去都看不到的。那么弟兄姊妹呢，这一些的事情呢，我们真需要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的。所以约翰福音呢，来读的时候要注意的啦。你总是开头来读，我们很了解，但是我们了解过了之后呢，要求助教我们，就借着圣灵了，把这个话解开了，再了解它里头包含的真实的意义了。那么弟兄姊妹，我没有办法详细跟你们来讲了，但是我这一次跟你们要讲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从十三章的末了，一直到了第十五章的末了，乃是有四个门徒来发问题的。约翰呢，把四个门徒的问题呢记载下来了。头一个是彼得所问的，第二个是腓力所问的，第三是多马所问的，第四是犹大所问的。所以这四个门徒的问题，主耶稣给他的回答，一直到了约翰福音十五章的末了。而这一段是什么呢？这一段呢，乃是主耶稣要离开门徒之前，把他复活的时候要带进到一个新的境界，就是这四次的问答把它一个一个的讲明了出来了。所以我也盼望说，这是求主恩待了，这求主也就恩待我，也正是给我有合适的口才，求主也恩待你们了，给你们有一个敞开的心了，能够里头能够明白了。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也盼望跟你们知道了，乃是我盼望你们到十年新过了之后了，进到一个第十一年新的境界了，能够深入到了解，你们进到一种属灵的一种境界。你们外头人数会扩大，这是外表的，你们外头，你们现在还没有礼拜堂，到有一天这是主人恩待你们，你们有礼拜堂了，这个还是外表的。神所注重的还不光是在外头的礼拜堂，神当然盼望人多了，神也不注重人多就是好了，乃是信主的人真正有一些属灵的境界的一种的生活了。按照我们外头来说了，你至少你比如说家庭了，夫妻是夫妻，哎呀，我们中国人说嘛，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啊，表面做礼拜看来很好的，回家的生活不一定好的哦。那这是什么呢？就发现着基督徒了，在生活中间还没有进到新的一种境界。心愿是心愿哦，但愿主我能够像你。你说像你像你，已经盼望有了两年三年了，还是老样子的样子了哦。所以这个的光景了，正是我们是亏欠神的恩典了。所以弟兄姊妹，我这次跟你们来盼望来跟你们分享了，主耶稣复活之后进到了新的一个的境界。那我把大纲了，已经出来了。头一个，西门彼得问主说：“主往哪里去？”为什么问这个问题？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乃是约彼得来问了一句话了。彼得问主耶稣：“主往哪里去？”这句话是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六节上所写的。那主耶稣啊，乃是到下面就来回答他的话了：“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鸡叫一些，你要三次不认我。”哎呀，我开头读的时候，这个老约翰记着这些故事啰里啰嗦的讲什么，好像没有什么重点的了。那么这是头一个的问题，头一个问题了，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他要离开门徒了，他要到一个地方去，到这个地方去了是你们不能去的。那么我们不能去，你跟我们讲什么呢？何必跟我们讲呢？主耶稣他要到一个地方去了，慢慢再讲了，但我预备的地方了，要接你们到我哪里去，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呢，那是预先告诉他们，他要钉十字架了，你们不要灰心，不要难过。我去了之后呢，那是有重要正面的意思了。等我预备的地方了之后了，然后要接你们到我哪里去了。那彼得很不服气的，主耶稣为什么我们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是主耶稣，你愿意跟我舍命吗？我实在告诉你了，今天鸡叫一些，你要三次不认我。在路加福音书里头还记得仔细一点呢，那是什么？今天鸡叫两遍一些，你要三次的不认我。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听这个鸡叫？新时代人鸡的叫都没有听见了啊，乡下的人才能够听见了啊。那么我自己在他是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住在定海哈，也是很那个乡间的一个城市，常常听见鸡叫的了。我记得特别我在定海住了，日本人的军舰来了，我们全部逃到乡下去了，逃到乡下去了，好不容易借一个在亲戚的房子坐在那里，都没有床的。到晚上呢，真是举手扫猎看不见五个指头的，什么都看不见了，一直坐着等的，等到鸡叫了，爸爸妈妈讲了，天快亮了。说从天快亮之前了，鸡就叫了，还不是这样了，一个晚上鸡都不叫的，一只鸡叫了，没有过一分钟，第二只鸡叫了，第三只鸡叫了。这个主耶稣啊，对彼得说不说，你要舍命吗？我实在告诉你，今天鸡叫两遍一先，你要三次不认我。那我想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主耶稣被抓到大祭司家里面了吗？彼得还不错喽，还跟着他去了。那么约翰的话呢，在耶路撒冷呢，人际关系都很好，所以约翰呢认识大祭司里头那一些人呢，就陪着彼得一同进去了。进去主耶稣的前头是审问了，有一个使女对看见彼得了，喂，你这个人就是耶稣的门徒。他说：“你说的什么？我不是。”一讲过了，有鸡就叫了。那我是彼得了，鸡叫了就提醒我了嘛。你要跟随主，我已经否认吧。鸡第二次叫了，不过是一两分钟了。我咬着牙关一两分钟不否认，主耶稣话就不算数。头一次鸡叫提醒了，第二次又来否认了。第三次又否认了，头两次否认主耶稣又不理，第三次否认过的鸡就叫了。主耶稣回头过来看他，圣经怎么说？彼得出去痛苦。什么叫痛苦了？连两分钟都忍耐不住的，不要说舍命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跟他说了：“你要跟我舍命吗？”你不可能的。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了， 他要进到一个新的境界，是人的能力连一抗舍命都进不去的了。这就我开头跟你们讲的了，我们中国的儒家呢也是相当注重到人的品格，人的生活上的。我们中国人不像北美，美国的人注重物质上的享受，今天我们到这个时代了，我们太受到西方的影响，也注重物质享受了。我们中国人从前宁可两手清风心安理得，能够有一种品格上的好了，心情好了，我们里头就能够喜乐的，不是太在乎物质上的。现在我们中国人呢，太受到西方的影响，注重物质了。你会发现呢，一注重物质，人和人的关系就疏远了。我也知道，像你们这个年龄的，虽然也是1948就离开中国了，到台湾去了，但是我1979回去，我已经回去了15次了。我也知道你们在中国一些人的，好像你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对父母还是孝敬的，大体啊，还不一定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还是孝敬的了哈。但是你们这个年龄对你们的兄弟姐妹的关系已经疏远了，你们一定对你们儿女很爱心。圣经中从来没有教导我们要爱儿女，为什么？不，圣经不劝你已经爱到这么 crazy 了，何必再劝你呢？圣经中劝我们要孝敬父母。你会看见了，在你们这个年龄的了，已经有相当的人都不孝敬父母了。是养育儿孝敬儿女没有问题了，但是你们的亲家庭的关系比50年前已经差了很多了。那么中国大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过来了，整个社会中间了，这10年的浩劫，人的光景都已经改变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连从前我们中国的时代儒家这样的说法了，标准都很好了，有谁做得到？所以儒家这样啊，儒家的一种学说在知识分子当中还有一点果效，如果不在知识分子当中的非常有果效的，在知识分子当中的意志强的还有一点果效，不是没有果效的，意志弱的人啊也没有什么果效的。但是有一点果效，果效什么呢？我可以把儒家的思想在我们中国这2-3千年来的结果是什么？虚假。所以你们都有个阿 Q 症状。什么叫阿 Q 症状？鲁迅当中写阿 Q 症状的讽刺儒家的嘛。哦，本来他是姓钱的嘛，或姓钱，钱同受丑，是改的名字叫方。哎呦，这什么事都方正的了，但是人的旁边不在人了，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了。那这是什么？这是儒家一个光景了。那么弟兄姊妹了，我们切切我们中国人里面要把儒家的那样的做法要从我们心中夺去的。所以我愿意很诚实的跟大家讲了，你即使有儒家很好的心意，做得到做不到，同样的，你我是基督徒了，已经信主了，如果我们不了解神的心意，不了解神的作为，不是随着主所做的了，我们身上照样活不出耶神的荣耀来的。所以这种新的境界呢，是超过我们的能力所能够做的了。那么这是一个了，主耶稣在4次跟他讲到复活的境界里的头一个引言就讲到了，要他到复活的境界的里面呢，那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跟得上来的。那没有人跟得上来的，下面会讲了，没有人跟得上来的我们怎么办呢？那他下面会给我们讲到了。所以这个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了主耶稣第二次来跟他继续跟他讲的，约翰福音14章第一节第三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哎呀，怕我碰到打过来，好吧？约翰福音啊，这下的这下面 ，OK。主耶稣，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是吧？主耶稣为什么叫心里不忧愁？门徒都忧愁了吗？彼得这么强的心愿，愿意死都愿意跟着他了。主耶稣，你不能跟着我。毕竟我为着这今天计较一些，那要3次否认我的，那别的门徒更没有办法了吗？那别的门徒更没有办法了。我们跟着耶稣的话，跟着了3年半了，渔网什么事都丢掉了， 跟着他都没有用。有一天他要顶十字架了，那主耶稣跟门徒讲过了，他不光顶十字架，过三天有复活，复活跟我有什么用呢？你复活过了之后呢，我们还是老我自己吗？是到那个时候门徒们都忧愁了。那主耶稣怎么回答法？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这句话什么意思？不要信你自己。彼得信自己，来看为主舍命都不能进去的。但主耶稣要不要他们进去？要进去的，否则主耶稣来干嘛？否则主耶稣吊人胃口做什么？他怎么能够进去呢？你们是信神也当信我。那这是一个啦，能够进到复活之后新的境界，是根据我们的信心才能够进去的。所以弟兄姊妹啦，有一件事我不知道你们的印象怎么样。我当时是学工程的，我是上海交大毕业的啊，所以我上次不是跟你们讲过没有啊？你们不要小看我啊，我是交大毕业的啊，所以我在交大毕业那个是好神气了，但是我对圣经都不懂的了。我们交大毕业啊，是闷着头读书了，不抬着头看看的了。所以交大毕业的学生大多是这样的了。我们读圣经是更加不能够明白了，什么就是信神呢？我们都信靠自己的了，是不是？那么我想文化大革命过了之后更是如此了，每一个都信靠自己了。说对不起啊，你们姊妹们的会有比在台湾长大的妇女强得多了，妇女成了半个天了，呦，为什么要听你丈夫的了？所以许多的家庭中间好多的难处出来的。那么这是世界上的做法，来培植人的自信，劝勉人信靠自己，站在自己的脚上，不依靠别人的，是吧？所以不光是不依靠父母了，你年纪大，父母不能依靠了，我丈夫也不依靠的，什么事情都是我自己来的了。那这是个什么？你到北美来更是如此了。到北美来，你会发现呢，北美的人养儿女，从孩子婴孩开始就自立的了。我们生养孩子在台湾呢，每天晚上睡觉了，从摇篮上摇摇摇摇摇摇，到孩子睡着了，妈妈才走的了。现在美国养孩子，把孩子丢在房间了，妈妈不管的了，他自己睡觉了。我们在台湾养孩子，第二天早上孩子一哭就过去了。美国养儿女啊，第二天早上孩子醒了不过去的了，不过去他也不哭了。哎，你哭一哭你过去了，他每一次都哭的了。他哭了之后你不去了，他以后也不哭的了。什么要自立，从幼年就开始自立的，不是要睡觉，不是老是妈妈捧着你的了。那么这种情形了，这是美国中的文化了。请大家记得，属灵上的文化是另外一个，属灵文化是不依靠自己，不依靠自己岂不是没有办法了吗？却是依靠神。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很渺茫，但是其实我们基督徒所开始的生活是凭着信心的。我请问你们，你们信主了吧？信主了。你们罪恶赦免了吗？赦免了。为什么赦免呢？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罪，受了刑罚了。因为主耶稣受了刑罚了，神就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功的救恩了，赦免我的罪了。那我不记得以前跟你们讲过没有，我是初中二年级信主的。我初中二年信主的时候，有一次跟同学传福音，我跟他说，哦，耶稣真好，主耶稣，我有罪啊，主耶稣啊为我顶十字架，他的血洗净我的罪了。我同学老林啊，不要糊涂了，耶稣的血早就干掉了，2000年了嘛，什么时候耶稣就跌在你身上了？你是给传道人洗脑了，洗了糊涂的了，你信了耶稣了？我真是很怀疑了。哎呀，真是啊，我更不是给人家脑了好了糊涂了嘛。这耶稣宝血洗净，我也唱歌唱得蛮开心的，宝血在哪里呢？有我没有看见过吗？所以我就怀疑了。是我做传道50多年来了，遇见过好多这样问题。大多一个人啊信耶稣了，头上半夜非常好，哦，很喜乐，哦，唱诗祷告了，聚会了，非常喜乐。大概过了半年一年了，怀疑就来了，到底我所信的是心理作用的还是真的了？是我做传道知道了，有人问我说，林弟兄啊，到底我信主是真的还是假的？到底我耶稣顶十字架了，2000顶十字架，就我的罪就赦免了，我真是怀疑。 我怀疑了，我到底耶稣信主这钉十字架是真的好假的了，我苦得要命。你看我怎么回答，我说你既然苦不要信就算了嘛，你何必这么苦，你做人已经够苦了，想信主更苦，这何必嘛，哎呀不信又不行了，这个叫信心，你知道吧？信心是什么？信是神所给的啊。信心绝对不是理智上的了解，意识上去抓住就叫信心，就是神所给你的了。所以你会发现啊，一个人信主了，按照理智上讲了不明白的，我信主60多年了，主耶稣钉十字架当当我的罪，就我罪的赦免，我到现在我理智上还讲了不清楚，我告诉你了，但是我却有非常清楚的经历。当我那一个时候了，我听见福音，看见我有罪，而我来祷告。我记得我跟你们讲过了，我怎么祷告的了。我头一次去听的时候了，牧师所讲的人有罪，讲得我气得要命。你们基督徒这么不礼貌的，请我来骂我是罪人。哦，他一直骂。我说你是罪人，我才不是，我14岁怎么是罪人呢？我这样的反驳的时候啊，忽然就想起我两个罪了，一个是我小学5年级在学校偷过东西，也不知谁跟我讲，哦，你是好学生，学校偷了东西了。哎呦，你学校14岁那个小学都能够偷东西，大的什么东西就不能偷了，我才发现是罪人了。那么我告诉你，这个传道人呢，讲道也讲得不太好。你们如果有罪的，耶稣神的儿子为你钉十字架，你只要信他，你罪就赦免了。他也没有解释给我听什么叫神的儿子，十字架也没有讲的太多，只要你们相信，我怎么能够信呢？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我讲没有，我怎么祷告，我说耶稣啊，你是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我是罪人我是知道的，看看基督徒了所讲的想是有嘎子，我们上海人讲的好像是真的，如果你真的求你救救我，下面一句话如果不是真的那么就算咯，那我什么办法呢？没有想到我这一种的自言自语不叫祷告了，我也没跪下来也没有闭眼睛了，我第二天就改变了，第二天就改变了。这是什么？乃是神做一件事在我里面了，我确确实实的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叫我的罪除掉的，我可能还不知道呢。我这样的话呢，是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很平静很愉快。我们上海人说耶稣有道理，我说很有道理，说第二天晚上再去布道会了，布道会完说要信耶稣举手，我就举手了，有个同学给我填个单子，没有人管我。第三天有布道会就去了，说要信耶稣举手，我也举手了，举手又填个单子，也没有人管我的，没有人管我的。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发牢不的工作的嘛，但是我听过福音要过10天，在马路上看见个小学同学，我就骂他一句。我们定海人呢很差的，看见人就骂，先头一句是骂人的了啊。所以你在上海就知道了，宁肯跟苏州人吵架，不要跟宁波人讲话。宁波人讲话像吵架一样，苏州人吵起架像唱歌一样的，很柔的了。所以我宁波人很粗，常常骂人的了。我看这个同学就骂他一句了，忽然有个感觉，这个同学好多年没见，为什么骂他呢？我骂了这么多年了吗？我就不能骂了。不能嘛，我下次话下面话不会讲的。我这个朋友看着老人搞怎么搞呆呆，昨天晚上没有睡好觉。我告诉你，我还没有请耶稣，耶稣跑到我里头来了，管着我，连骂人的话就不行了。这些经历呢，在我里头了，按照理智我讲的不明白，按照经历我的确确实实，这叫什么？这叫信心。所以弟兄姊妹了，我们得救是靠着信心的。我们灵命成长也是靠着信心的，我们进到神的境界也是根据信心的。那么好了，这个你讲过了之后了，主耶稣下面还讲了一段的话，那这是我今天呢正是求主恩待了来跟你们能够来讲的了。说14章1节3节哈，还是14章1节3节啊，前头还没有完好吧，14章1节3节我们一同读好吧。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见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不知道你们弟兄姊妹，无论你刚刚信主2个月或者有2年了，你这段话有什么的印象？我告诉你个故事好吧。好多年台湾呢，特别是在高雄和台南，有一个风气，老姊妹常常会做梦， 做梦了发现了天使把他带到了新耶路撒冷，带了一个房子，哎呦好漂亮的，又有客厅又有卧房的，又有厨房还有厕所的了，哎呦天使告诉我这是你住的地方，或者说这样醒过来之后啊，教会中间来做见证了，这种见证呢都会传染的。过一天了，另外一个老子们又做见证了，哦哟，我所以后住的房子怎么样的了啊？再一个第三个又做见证了，哦，他所住的房子怎么样的了？那我告诉我听见什么，就是做梦。麻烦在什么地方？麻烦是约翰记的这段话。约翰这段记得怎么说呢？我父家中有许多的住处，我去了原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我去了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别再来见你们到我那里去。他这里特别一个麻烦的，有许多的住处。所以这个台湾的那些老姊妹了，做起梦来了，天使领去了之后呢，总是会看见两层楼的房子。他你如果是内蒙古的人的话呢，做梦的时候是个蒙古堡，是吧？那住处不一样的吧？所以他所住处了，我们的印象都真是不一样的啦。但亲爱弟兄姊妹，我清楚告诉你们，我们天上没有物质上的一个房子，请你切切记得。彼得怎么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要经过审判。所有形质的物质的都要被火所焚烧，乃是有新天新地了，有义住在其中的了，那个时候神要支的帐幕在人间了，他与人同住了，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一个房子。是我刚刚跟你们讲了吗？我开头讲的约翰福音书难度是什么呢？他用地上一些的话是讲到属灵上的东西，所以他这里所讲的话呢，我为到父那里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所以人马上想到了住的房，住的 house， 这是完全的错误的领会了。所以弟兄姊妹啊，就再打下去好吧。这里有一个关键地方是什么呢？就别再来见你们到我那里去。你们去看的哈，我自己呢读圣经有好几本不同的英文版本的，英文版本呢四个版本合在一起，我有两本的，一共有七个版本。所以我读圣经的话呢，关键上的字啊，我一定要查哪一卷的了。而我还最喜欢所用最信心的，那是 John Darby 所翻的那个英文的圣经，比较准确的 King James Version，乃是你要来召你们来到 with me， 跟我在一起。这中文当中翻译是这个了，但你们去看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他怎么说？再来接你们到我 myself 里面。到哪里去？什么到一个房子？不是外头一个房子，而是到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我也发现了哈。连宣启道本的圣经解释说，主耶稣那里所应许大概是知道他第二次再临。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连启道本圣经的注解的那个作者所了解的跟我了解还不一样的。来自主耶稣呢，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的确是讲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故事，这就是了。约翰福音不是，约翰福音啊，要离开了门徒了，离开门徒，门徒很忧愁了吗？主耶稣，我离开你们了，你们不要忧愁，乃是我去预备的地方了。然后我预备的地方了，接你们到哪里？就到他自己的里面。那么弟兄姊妹，你们的罗马书应该知道了，罗马书把人类放在两类，一个是在基督里。一个是在亚当里，所以罗马书中第五章的时候呢，特别注重 in Christ， 所以世界上人呢，我们原来啊是在亚当里的，我们一信主的时候呢，哥罗西书说了，他拯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就我们搬一个家了。那弟兄姊妹，你信主了吧？搬家了没有？我都没有看见搬家耶， 我们办一个的家了。所以在神的眼光里头呢，是世界上人是两类，一类是在亚当里，一类是在基督里。我们都是在亚当里的了，但我们信主了之后呢，不光叫我们的罪得的赦免，我们所在的地方那是在基督里了，在神爱子的国里了。所以今天我们一信主的时候了，不是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了才叫我们进到一种新的境界，那是主耶稣那一次离开门徒的时候跟门徒讲了，我去的时候为你们预备地方了，等我预备的地方了就进你们到我那里去。什么时候来的？还不光初期一个形象，那是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里面的主耶稣，二十一章的里面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向他们吹一口气，这可能有一些的讲解上的解经上有一些的挣扎的，然后他起码了没有一个解经上怀疑了。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了，你会看见了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前，主耶稣最爱的也跟着主最强的彼得、约翰、雅各是争吵的要命了。到五旬节了之后呢，他们的表现完全不同了。到五旬节之后呢，你会看见使徒行的时候就是彼得和约翰，彼得和约翰从今彼得和约翰两个死对头的了。一到五旬节的时候，彼得和约翰呢彼得了，主耶稣定死之前呢，这种血气之勇都否认主的了。到五旬节之后呢，犹太人那样反对他了，他侃侃而言了，官府把他们抓去了，他也一定不怕了，官府的鞭打他了，也一定都不怕了，放到监牢里头，天使把监牢门都开了。你会看见呢，那个时候使徒们是另活着什么另一种的境界，有新的境界。那么弟兄姊妹，我盼望这一次特别跟你们提的，我们蒙恩的人是进到个新的一种境界。什么新的境界？就进到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耶稣基督的里面。这个新的境界是什么？这个新的境界呢，就是我刚刚说了约翰福音第三章保罗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了，你们重生是进到神的国。所以我们今天呢，蒙恩的人是到新的一个的境界了。外头穿吃饭做事，这是跟生活一样的，但是我们的心中的感受加上我们的表现乃是跟我们从前是不同的了。所以一个基督徒呢，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不带有他的能力就别人受了感动了。当初时代的基督徒真是不是借助他们所讲的道就让人受了感动了，是这么行为是让人受感动的了，他们生活中间是不同的了。那么我也感谢主的了，我到北美是1969来的，福音传到中国已经有200年了，200年呢、来到中国是靠着一帮西教士来传的了，靠着西教士把福音传过了有120年，全靠的西教士生产了。等到了70、80年、90年前，神兴起一个人来了，有一个叫做宋尚杰。宋尚杰不到20年，旧的灵魂超过120年，全部西教士传福音带领得救的人数，不得了了。所以到那一个时候了，福音的担子就流到一个中国传道人去担起来了。神学贾跃民，灵命尼托森啊，生活王北京的王明道是吧？是这个培灵的姬志文、赵世光这一批人呢，把教会这样兴旺起来了，这样兴旺起来了。一直等到中国那个政治改变之前，信主的基督徒的当中知识分子不是太多。我们到台湾去的时候开始的知识分子当中信主多了，但是我1969来的就发现了，从1964开始，神在北美特别是在研究院的那些学生当中的福音传出去了。说到那一个时候我就发现，一直到现在了，将近已经有30多年了，我又发现什么呢？乃是知识分子信主的超过没有受了高等知识分子的。 那么中国大陆你们应该也知道了哈，凯都30-40年福音是在家庭教会的小城市和乡间的，最近10年在大城市和知识分子的当中的。所以我前的去中国大陆是非常的兴奋，特别我到了北京了。哦，我到北京的时候呢，去讲到有一个画家听我一次讲到了之后呢，他很高兴，我到无论到哪里去他就跟着我的。啊，我一个礼拜他跟我说，林弟兄啊，你能不能，你很忙了，能不能有一个下午到我家里头来带我们的家庭教会的。我说好，我抽这个时间来到他家了。一共他召集了30几个人，都是30岁左右大学毕业生，不是海归派，也不是海外基督去传的，是这一代的画家来传福音的。他带领3个家庭教会，每一个家庭教会平时20几个、30个，那一天呢，大概有40个人在一起了。这30-40个呢，全部是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我就问他了，我说你福祉怎么样？他说我做画家很忙。外交部常常选择我的画了，到外交这中国驻的国外的大使馆把的画都挂出来的，但是我还要顾到这个3个家庭教会了，我一个礼拜要讲3次道。我说你信主多久了？不到2年。就你们看看啊，2年有多少？你们当中有好多2年的了。是我讲完个，我到了回到我自己的纽交的教会了，跟他讲的时候，弟兄怎么就惭愧惭愧，我们信主4年5年了，还没有被主好好用了，还不到2年了，带着3个家庭教会，还不光3个家庭教会，所信的全部是大学毕业生的。所以我就发现什么呢？圣灵在那做复兴信心的工作。所以中国大陆了目前呢，知识分子当中福音传开的远远超过了是从前农村和小城市的。那这是神在那做事了。那么弟兄姊妹了，神在做事什么呢？知识分子和没有读过教育的人灵魂神一样宝贝。我并不会宝贝到知识分子特别宝贝了，没有知识分子不宝贝了。但是今后中国人中间呢，就是福音主要在知识分子的传扬出来的，而到知识分子传扬出来的，需要是知识分子，你们才有一些知识分子的朋友，你们才有机会把福音传出去了。所以神呢是特别的恩待你们了，叫你们受了栽培了。但是弟兄姊妹要注意一件事，要受到栽培，需要真理上有深刻的了解。第二，收到了栽培了，灵命上一定有确确实实的经历。所以我也跟你们讲了，我真是非常的着急。我在查经班里面呢，我有18年，每个月有10天在查经班里面，顾名思义他们是查经的了。我就发现了，他们都不太注重的灵里头活在神面前的经历。所以我在查经班里头去了，总有机会跟他们讲到灵里头一些经历了。我跟他们讲了一个很具体的事，头一个，等到中国来对付教会的时候，凯都是西教士所支持的教会全部垮台，礼拜堂都是靠着西教士支持的，牧师的薪水是靠着西财会来支持的，西财会的支持没有了，牧师也不做了，礼拜堂垮了。有几个中国本土的教会不垮，到了1956年，那个没有垮，不是靠着西教士的那些中国教会了，受到很厉害的逼迫。所以我当初啊，1948年离开上海，我们礼拜天聚会的1200人，到我1979年回到上海去了，找到了基督徒了，盼望他能够找一些我所认识的人能够大家见面，他陪我去了，只有7个人。我再过5个月再去了，我要求他再找一些我以前认识的人啊，我只找到9个。我们的聚会所李昌所尼托生所带领教会里面了，政府抓了全国2000多的基督徒劳改的，爱主劳改的。那么有的人没有被抓去，那么没有被抓去的，有的人很好。福建有一位弟兄，政府的镇压的时候了，抓了有一个教会中的长老没有抓。哦，他回去怎么祷告？主啊，别的长老都抓了，是不是我得罪你了？我没有被抓的，主，你光照我了，我哪里得罪你了？ 他祷告很灵，第二天就被他抓走了。所以那些领袖们都抓走了，那一帮的人啊，受的压力太大了。我不必详细讲文化大革命抄家的事情了。所以我到上海去的时候发现的，我去看一位弟兄，那个时候上海都没有什么电话呢，我去看的时候巧门过去了，一巧门一开了看出，哦，林弟兄你什么时候过来，吓得要命。哎，我说我是美国来的，不是台湾来的，那个时候还台湾很少到美国去，到中国大陆去。哦，你是台湾，你是美国来的啊，坐坐坐了。那坐的时候到了茶了，是吧，到了茶了，他头一句话，林弟兄，我是放弃信仰的，我是放弃信仰，他是封我的口，你知道吗。我说你放弃信仰不稀奇，我是到以后我是到台湾去了，我如果留在大陆，我放弃的比你早一点，没什么稀奇的。但是我告诉他了我在台湾教会的光景，我告诉他到美国教会的光景，我讲他就哭了，眼泪都流出来了。所以我告诉你啊，信仰放弃不了的了，耶稣进到你里头赶都赶不走的，你外头可以放弃了，但是里头还是信的了。那么现在的话呢，国内的光景比较开放一点了，这些本来放弃信仰的话也有好多的生活，也有好多基督教活动这样过来了。那这是神在这里做的，为什么缘故的弟兄姊妹的，教会的历史会发现的，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罗马帝国对当初的基督的逼迫非常的厉害，到第二第三世纪过了之后了，一直到了苏联革命了，才对基督教有厉害的逼迫。而到中国大陆到那个节奏路线掌权的时候了，对教基督徒的逼迫超过罗马时代的逼迫的。但我告诉你一件事很怪，教会不逼迫不兴旺，越逼迫越兴旺，越逼迫说反而更加的兴旺过来。为什么缘故呢？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是主自己负责的。所以主是我预备的地方了，借你们到我哪里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了，我们已经到新的一个境界是什么？到基督的里面。什么叫做新的境界？在新的境界里面呢，我们会发现他叫我们重生，他重生，生命带进了新的一种的品格，新的一种性情。我们要知道，许多外头的行为表现的是根据你生命而表现出来的了。我不记得跟你们讲过没有，二十多年前在我们夏令会中，神保罗举一个故事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科学家呢到非洲去了，看见有一种的鸟做的窝，是泥，普通鸟是树枝嘛，像个碗一样的嘛，是吧。有一种鸟是泥土做的啦，是圆圆的搞下来的啦，门的下头进去的啊，圆。所以科学家呢把这个鸟呢带到动物园了，用木头给个窝啦，房子啦，在里头住的。在住的话呢，在那里长大了，生了鸟了，小鸟扑出来了，再长大的时候又生了鸟了，到第三代出来之后，把它放到野地，又是用泥巴来做，圆圆的下来的。这个鸟啊，也不是工程师啊，图也不知道怎么画的了，哪一种的鸟就哪一种的窝的。所以外面的东西是一种表现，生命里头的改变呢，是超过你的理智的表现的。这我也常常讲的，好，你们知道，你们也在做哈，孩子，哎呀，不要吃糖，吃过糖一定要刷牙。为什么要刷牙？你不刷牙，牙齿会蛀。我告诉你是外行，你遗传好的了，不刷牙，牙齿也不蛀的；遗传不好的了，刷了牙，牙齿也蛀的啦。你看你父母跟你遗传是怎么样的，还不是你刷牙不刷牙的了。所以我们信主了之后，我告诉你，生命改变，而生命改变自自然然，我们生活就会改变的。我常常用幽默的话，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摸到的朋友，我要劝你啊，信耶稣要好好考虑。你没有信耶稣之前呢，巴不得天下钱都落到你腰包的，有钱进来很高兴的，信了耶稣钱出去才高兴，进来不高兴的了。所以你会奇怪了，一信了耶稣之后了，并不宝贝钱财，乃是那个使用钱财的啊。 我到纽约来，刚刚我在一个女儿家里面，她有个女孩子，今年大学要到三年级了，她今年暑假是到天津有一个残废的孤儿院的里面呢去服侍了九个月。这个孤儿院是什么？乃是有一个做进出口香港的老板，太子行的老板独自创立起来的。在那个国内，你知道哈，国内的，我也是中国人啊，不是我当时批评中国人，生个残废的人呢，哎呀，都家父母都不要了，反正没有盼望嘛，那没有盼望呢就交给政府了，那有的政府有的收，有的也不收，那是很苦的嘛。那政府能够收的话你很好，为什么好呢？他可以生第二个，一胎制度嘛，所以头一个交给政府了还可以生第二个，所以有残废的人反正医不好了嘛，都不要了嘛，所以政府也是已经顾到了，顾了不够了，所以这个太子行的老板呢专门独资在天津呢有一个残废的孤儿院来照顾那些孤儿的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叫神进到新的一种境界，所以这生活就不一样了。从前的境界巴不得多赚钱，自己好好享受，享受了还有多什么？传给儿子女儿，传给儿子女儿，父亲母亲还不一定给的了，给儿子女儿是给的了，是吧？但是你信主的时候莫名其妙的你会关心到别人，莫名其妙会关心到在穷乏的，莫名其妙会关心到那一些世界上所不要的了。我上一次来的时候在我女儿家里面，她会特为请到了一对夫妇，是华府教会的，还请到有一个女孩子来，二十几岁了，哦，很漂亮的女孩子，原来是什么？聋哑的，聋哑的。他中国的聋孩子聋哑的话父母不要了，这对父母很好，也在栽培他的，栽培他读了中学，栽培都读了中学了，还经过考托福，托福考过到美国的聋哑大学，就在你们这里华盛顿 DC 附近的了。那么他们华府教会的一对夫妇了，专门去顾到聋哑学校的了，所以那一个的女孩子已经得救了，已经信主了。所以那一次我们来的时候了，我女儿女婿把他们三个人请来跟我谈谈的了。那么他有个很大的心愿，来到北美了之后了，蒙恩了，他读书读完了也回过去，回过什么？在聋哑人当中呢把福音来传扬出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看见了太多了，一个基督徒蒙恩了之后了，做人的人生的观念就会改变，不被人劝勉，不必人来勉强，是自发中里头出来的。那你们知道台湾呢有一个那是李国鼎啊，我当时在招生公司啊离开之后，李国鼎是总经理了。那李国鼎开头不信主的，李国鼎呢以后就信主了。当我在招生公司做事的时候了，第二年我在基隆追我的太太，她在台北的。所以我跟李国鼎先生讲了，哎，李先生呢能不能礼拜六啊我坐你的车子啊就到台北去了，看我的去追我的女朋友去了。他说啊，没问题没问题，你坐我的车就是了。有一次我坐在车上，他说上杠啊，他叫我上杠的。哎，他有一个故事很特别，我告诉你。我说什么故事？他说我一个老朋友，中国大陆来的，也是社会上很高级的了，他一个佣人，佣人在家中已经30多年的了。有一天呢发薪水了，他的太太发薪水给他用人了，到晚上呢用了哪一笔钱给主人说，主太太啊，我给你家做用人呢，每天卡油啊，买菜卡油5毛1块的了，大概一共算一算一共卡了多少油了，我现在都还给你。那为什么我还给你？还给我？我信了耶稣了。他牧师跟你讲的？牧师没有跟我讲啊，牧师没有跟你讲你为什么还给我了？这个是投了30年了吗？我信了耶稣里头就不平安了，就又还出来了。所以李国鼎先生说，哎呦好怪呀、啊！所以那一次我跟李国鼎先生就讲了，什么叫基督教？基督教叫不光是一种心理的作用，基督教不光是一种精神寄托，基督是生命的改变。所以我给他提一个题目了，基督教呢是生命的宗教，生命改变了之后呢，自自然然生活行为改变出来。为什么？英国这主耶稣复活所带给我们的新的一种境界。所以弟兄姊妹的，我们在地上做基督徒啊，要知道的，我们是双重人格。 双重人格这句话是骂人的话啊，这是基督徒啊，是双重人格。一个人格是我们没有信主的生命所有的了，都是自私的，但是另外一个人格我们信主之后所加的新生命呢，我们并不是自私的，是用爱心的，是爱心的了。那么你会发现啊，基督徒身上很怪，早晨啊刚刚祷告过读经过了出来的样子像天使的一样，一个人吵架又像魔鬼一样了，魔鬼一样吵过又不平啊，却认罪了，又像天使一样了，下午又像魔鬼一样七上八下的了。那我发现什么呢，基督徒啊刚刚信主了半年里头啊，七成还是魔鬼的样，八成还是魔鬼的样，天使这样只有两成的。然后那你说信主干嘛呢，最少还有两成吗，过几年了三成像天使了，再过几年了一半像天使了，再过几年了70%像天使，还有点魔鬼样就是了，不是完全没有魔鬼，是渐渐渐的改变了。所以我们的身上怎么能有天使样出来了，新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显明了出来。所以最最要紧的一件事了，我们需要读圣经了解真理，我们才有一个路，不至于错误了。更要紧的，我们就是圣灵亲近主，住在主里面的，主的模样会显在我们的身上的。那这个显在我们身上，不是一下子显出来，渐渐显在我们身上的。但是我们感谢主了，一个新蒙恩基督徒了，还有八成还像魔鬼一样了，总有两成是天使一样的，都是逐渐了，总是更多的成分像天使的模样。为什么缘故？我们已经进到新的境界了。那这个新的境界是什么？这个新的境界也就是保罗说在基督里，所以这一种的境界啦，就是叫我们生命有了改变，而自然生活中间会改变出来的。那么一种生活行为改变，第二个我们生活努力的能够花了功夫了也会改变的。我们从前都是在地上读书啦，做事啦，地上做事也不容易，地上做事有好的发展，你总得有相当花的功夫读书，有些技术啊，你做事的时候就很殷勤做事了，你才能够事业上能够好好发展的，是吧？那这些的话呢，我们中国人都是很努力，中国人也一心一意去做的。但是我们信主了之后呢，照样地上能够读书很好，照样地上事业很好，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心所看重的侍奉主过于我们的事业，侍奉主过于我们的钱财了。所以我自己的经验，当我高中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呢，在一个聚会中间受到了感动，我就定规了，我在交大的时候呢，我定规了，我大学还读出来，我没有引到要做传道，但是我读出来之后做工程师，工程师是我的副业，侍奉主才是我的正业。所以我1948年交大毕业了，到了台湾去了招生公司做事的时候了，那个时候啊，台北在基隆没有一个讲国语的礼拜堂的，全台湾呢只有在台北中山南路有个国语礼拜堂，其他都是台语的了。所以我在基隆找到一对姓李的夫妇，他们是中国大陆去的讲国语的，他们基督徒了，我在他们肥料公司第一场的招待所跟十几个人开始传道的了。这样传道过了一年有28个人聚会，过了2年有80个人聚会，过了3年礼拜得到80个人聚会了，没有传道人的，就是我这个工程师来建构的。所以我啊在公司里做事了，常常加班了，我跟老板讲了，我8点到6点这是上班时间啊，但是晚上要加班的了，我6点到10点我就不加班了，你不满意把我 lay off 好了，6点到10点我是叫我侍奉主的了，我10点回去了之后呢再加班，一直加到了12点，我带着工人就上班到12点了，我第二天早上8点还要上班的。我这样的话呢，一个月里头顶多1天2天休息的，我这样去传道的。所以基隆的教会就这样建立起来的了。等到礼拜天聚会到了200人了，我才有引道，把我工程师的工作辞掉了，我全时间做传道了。 所以弟兄姊妹的，我做传道的时候，我有很多的朋友觉得很可惜，哎呀林三刚啊，你这样交大毕业的，李国弟兄又这么看重你了，你这放弃你工程事情了，太可惜了。我说我放弃做传道做工程师才可惜，放弃工程师做传道没有可惜。我已经侍奉主了50多年下来了，弟兄姊妹了，我回头想起来，神实实在在恩待我，实实在在也使用我了。那么弟兄姊妹呢，我可以告诉你的，也是神的恩典在我身上呢，我一生以侍奉主为我的整个的人生的价值，我放在里面了。这是什么？进到新的一种境界。所以弟兄姊妹，我到美国各地去了，也发现你们跟你们的朋友传福音了，最叫比你们的朋友受感动是什么的？他不认识你这个人。为什么？当初读书也很用功，也很不容易了，好不容易拿到学位了，也找到工作也很好了，为什么了？你这个人做基督徒了，把教会的事情看重了，过于你的事业了。所以这个呢，不信主的朋友都会了解的，你的人生的目标会改变掉了。为什么缘故？不必人来劝你，圣灵特别会做的。因为什么？他复活了之后呢，把我们带到新的一种境界。第三个，我们一个人蒙恩了之后呢，我们在社会中的活作，我们在教会中的活作，一种光景和在世界上都不同的了。我到了北美将近40年了，华人如果有些难处来到了，我告诉你，北京不管，台北不管，华盛顿也不管，没有人管我们中国人的，只有教会我们还彼此的照顾的了。那美国的教会是什么呢？不光是做礼拜的地方，是社会活动中的非常注重的一个的团体。所以你知道美国的婚丧喜事都在教会中间的，一个人的地上活着，总有一些家庭一些问题发生的，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什么，都在教会中间来解决它。那我想我跟你们讲过了，像你们中间呢，像我那人跟你们讲到家庭的问题了，然后那么我也听说了啊，这个也听说，也不稀奇的，以前我也是这样的，在美国不能打儿女的哦。不能打儿女的哦，我们中国什么？那是帐子底下出孝子的了，哈哈，子不教父之过的，教不严师之惰了，是吧？这个孩子一定要管教了，所以我要劝你们什么？孩子一定要管教圣经了，但是美国很麻烦，孩子管教顶多到6岁，上小学不能打喽。小学一打，他告诉老师，老师倒是抗死了，抗死谈过，告诉警察，把你孩子就带走了，孩子带走了，这美国不能打的了。所以你圣经说美国的孩子都没有管教吗？希伯来说哪有儿子不受管教了？除非你狮子不受管教嘛，孩子不受管，当初不觉得快乐的，那以后就是平安的果子来了。但是你的孩子了，如果不能管，又不放在教会中，我可以告诉你，你难得你的孩子成长会做一个好的人。读书没问题，做事没问题，道德的行为被败坏，在地上所谓的生活会非常的糟糕的。所以我也知道，像你们到美国来了，都有很大的心愿，宁可自己受苦了，给孩子没有机会好好受了教育长大了。你把孩子这样养大了，书也读了好，事情做了好了，道德行为败坏掉了，婚姻的大难处来到了，等到你那个时候60、70岁了，你看见你孩子了，你什么懊悔都来不及了。所以美国什么呢？你必须把你孩子也放在教会的里面，孩子的教会中间的朋友了，一同朋友当中一同彼此的生活了，他会听小朋友所谓的过讲的，过于你们父母所教导的了。所以我不知道，我相信你们这里一定有很好的儿童的那个服侍了，活动主日学的这种老师了，对着你们的孩子影响太大太大了。那这是什么？我们完全新的一种的境界。 所以我们生活的里面呢，连我们地上的生活，在团体中间生活，也在教会的团体中的生活了，而这个呢，才就我们的意思呢，能够应付到我们地上所有的重担和所有的难处了。那这是一种新的一种境界了。那么还有一种新的境界是什么？一定要把福音传给了别人。到别的人呢，如果还没有蒙恩的时候，你正是为使他非常的着急。他无论有多好的学问，无论多好的事业了，你会发现呢，他们的生活很苦。所以我从前呢也被人骗了，以为说有些事业好的人、钱财多的人一定是很喜乐的。你如果认识起来，没有钱还比较喜乐，越有钱越痛苦。美国有好多的大的财主，那时候这个财主真是大的财主，中国现在有好多的大的财主了，这些大财主家庭是苦得了要命的了，苦得要命了，只有基督徒了才能够有一种真正好的一个家庭一种生活了。所以你会发现的话呢，你要帮助你的亲友了，最最要紧的乃是带着他们信主了。所以你真是了，巴不得你自己已经从脱离黑暗的权势迁到爱子的国里了，你也愿意了，接着你带领你自己的亲友了，也进到这个的新的境界了。所以整个一个人呢，活在一种新的一种境界里面。那么弟兄姊妹，说这个新的境界是什么？这个新的境界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升上了高天，还不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你我里面呢，环境不同，家庭教育不同，受的教育不同了，但是里头有一个东西相同的，在你里头的基督和在我里头的基督是相同的。所以这一位的基督呢，复活着进到我们的里面呢，在自然在我们生活中活出他的品格来，自然引到我们这种生活来了。我们跟基督徒呢，正是有共同的语言了。我也正是不知道，我79年开始回国，我在国内呢，本来有五个兄弟姐妹，我每一次到上海，我的几个兄弟姐妹都别地方都来了。好，我在上海住多久，他们一定陪我住多久，很亲近，我也很喜乐，看见我弟弟妹妹很喜乐了。有一次我的妹妹说，大哥你这个人很怪呀、啊，你到中国来了我们很高兴，你看见很高兴，但是基督徒来了你跟他谈话的脸上的样子都不一样的。我弟弟妹妹都说了，我发现的的确确的，我看见我的弟弟们很喜乐，我也帮助他们好多了，但我基督徒一来的时候啊，我谈话他们都看见我的脸上的样子都不一样，笑都是笑的了，笑的感受不同的啦。弟兄姊妹了，不是我所做的，是什么？他把我带到新的境界。这就是主耶稣什么，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主把我们带到新的境界了。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说，像你们教会已经10年了，到10年过了之后呢，今后的生活能够更在那一种圣经所讲的新的境界的方式。你们在外面尽管有外头的扩展，人数的增加，或者外面有地方更加有自己聚会地方，各种的配备上增加了，但最要紧的生活的一种的形态和表现的形态能够一种新的一种境界了，把世界上事情呢摆到外面去了。来到教会的当中，请你们注意一件事，我的时间已经过了，好，我都这么讲了哈，全世界讲理的地方乃是法庭，不讲理的地方乃是家庭，家庭不讲理的哦，丈夫把一切都交给太太了，太太把一切都交给丈夫了，这不讲理的了，是吧？你教会家中一讲理啊，那离婚才讲理的了。那我告诉你，教会是什么？教会是讲爱的，比家庭更重要的了。我告诉弟兄姊妹，宁可世界上有人不同意，人家去做，切切不要伤害你们的爱心，彼此之间的，你们这个爱心的里头来这个维持着了，你们教会一定会蒙到神的祝福了。第二个了， 神也把有各种不同的恩赐、不同的功用的人摆在你们的当中。那么弟兄姊妹呢，没有一个人完全的。我们是不认识哈、啊，我们是我到这里上一次了我才认识他，他的情况我也不大知道。那我相信的，照我所认识说初次见的话，我们是正是个读书人，一是读书的人呢，又是很殷勤的啦。但是我不相信我们是没有毛病，我不相信。哎，你要挑毛病都挑出来的哈。那我要劝你们一件事，圣经怎么说？要尊敬在属灵上教导你们的，他所教的不一定完全准确。对不起啊，我们是啊、哦，可能还有一些人不准确的。他有的东西所注重的了啊，有的东西啊你没有注重，有的你所注重了，他可能没有什么注重了，他可能注重不是完全像你所注重了，可能你的东西啊你注重比王牧师还好某一些地方了。那请你切切记得，不要减少你们尊敬王牧师的心。你们的教会的里面呢，圣经的里面呢，如果不尊敬那一些教导你们的，这个不是新境界的一种的方式。世界上呢做事，现在我很难过的，有一些教会办的正像世界上公司一样的了，乃是长执事老板，牧师是技工的，哎，技术人员的了，说技术人员好请他留下，技术人员不好请他走路。我告诉你啊，我不愿意详细跟你们讲了，我前些日出自一个教会就这个样子了，我还警告他们呢，我说你们的牧师也有毛病了，你们的牧师如果赶走的话，要在这样牧师还找不到的，这不用请到的。他们一个教会20年了，赶了4个牧师赶走的，新的牧师又赶走了，这个教会20年聚会人数没有增加的，聚会人数没有增加。所以弟兄姊妹呢，这是一种新的一种境界，要尊敬在灵性上教导你们的，关心到你们的了。那这是一种新的一种境界的，切切不要把世界上办公司的那种做法带到你们教会来了。你们长执事老板，牧师是技工，我是技师的，好就留，不好请走再换。我告诉你了，你都换换试试看有没有好的。好，所以弟兄姊妹了，一种新的境界啊，在爱心的当中的，连爱心还不算呢。有的人跟我说了，我是爱众说诚实话，发现牧师一些不对了，我就跟他讲的了。我爱心说诚实话，我说是你引用以弗所书的爱心说诚实话，但是我说我告诉你一个故事，一个人生了疮了，你找医生去了。医生用开刀把疮的挖掉，对不对？他是好心的，对不对？是好心的了。但你要知道啊、哦，刀要消过毒的哦。你刀没有消毒，把这疮挖掉了，毒都进去了。我说你用爱心说诚实话，你这个人有没有消过毒？你没有消过毒，你说的爱心的话就伤害到别人的。你说去帮助他，爱心的帮助他，没有错。但你自己这个人没有被神所炼净过了。蒙着光照不够了，连你不要用爱心做是诚实话的，要说诚实话不容易，在教会的里面说奉承的话不要代价，说真心的话是要代价的了。那么这个真心是什么？那是你自己在这一方面受过神的光照和对付，你才能够帮助在错误的里面了。所以在属灵的事情上呢，不像世上的医生，世上医生你看见有病了，你根据你所读的学问，根据你做的实验，发现是哪一种病了，然后就根据你所的读的书的内容选一种药，你可以用药来治疗它的。属灵上只有一种的方式能够有帮助的，你自己犯过这个病，被神医治过了，看见别人犯这个病了，你就能够帮助他。你自己没有犯过病，你没有这个受过神的对付的，你看见别人有错了，你知道是错，我也承认是错的，你没有资格来帮助他的。宁可用爱心的扶持，不是爱心尊重是诚实化的。在这个光景中间呢，彼此的尊敬，大家在尊面前呢一同的学习，这是什么一种新的一种境界。所以我发现一件事了， 一个教会中间有爱主的人必须要有的，没有爱主人教会不大有兴旺的。但是还有一个，爱主的人当中的同心是带下祝福的我最主要的条件。一没有同心了，反而有老资格的人啊，自由就教会所破坏掉了。那所以呢，你要觉得看圣经的一种新的一种境界是什么，乃是爱是最最主要的一点了。彼此的扶持，就是有错误只有彼此的带导，这样的话呢，才把有错误的人呢从错误中慢慢改过来的了，整个教会才能够兴旺的。所以正是仰望主了，你们到十一年新进来的时候了，你们正进到圣经所记载那种新的境界。来主恩待我们，好，我们低头，我们再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当初不是我们寻找你，是你寻找我们。乃是今天呢，也是你是教会的元首，你是工作的主，你自己复活了之后，也把我们带到一种新的境界的里面，就到你自己的里面的，你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你在地上所表现的那一种的性情，也是显明在我们身上的，你在地上对人的那种态度，也能够显明在我们身上的。主啊，我们谢谢你，当主到地上来，不是来审判，不是来刑罚，乃来寻找失丧的人。你不是寻找义人，你乃是寻找了罪人。你不光寻找了罪人了，并且为了罪人舍命的。主啊，对你这一种的境界，也今天临到我们的身上，叫我们在地上一同的活着，叫我们自己生活有改变的，叫我们的侍奉也更能够带进你自己的荣耀的。请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